要站在前面。所以刚刚祷告的时候我说，除了我一个是女的，全都是弟兄啊。不过这个是非常好的现象，非常好，弟兄要在家里面在教会都要站在一个 leader 的地位，这个教会这个家庭就会兴旺。好，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彼得后书。我们最近呢，华基哈，我是华基的。那么华基的这个拆船年会都是每年在十月份来举行。那这一次我们举行拆船年会呢，有一个讲员，可能有多少人去听了吗？戴季真牧师，就是戴德生牧师的第四代哈，第四代传人。他们其实他们家有九代了，都是很虔诚的爱主的。那么从戴德生这一代往下数的五代叫五代一路曾华勤，有没有听过？就是他们五代都是在中国来服侍，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中国。我觉得戴牧师往上面一站，他不要讲话，就是已经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福音是传承下来的。所以他叫季真，然后他的下一代呢，他有三个孩子，就用陈，就是继承的陈，是陈约陈书什么陈书约书雅陈雅，所以约书雅。因为约书雅记的一个经典的一句话，就是24章15节那边是给戴德生的一个呼召，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怎么样？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一个家庭，而且是传承几代的，他们坚信，他们家族有一个坚信，就是坚信耶和华上帝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还是什么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他们坚信这个信仰要传承下去，所以他们家族站在那边就看到他们全家这个五代都在中国。他的普通话他们都比我的讲得好哈，他们的普通话，他们对中国的这个福音的负担，对中国的了解都比我们中国人还要厉害。所以他站在上面，我们就他再一次重复这个福音的使命的传承。他就说，他昨天晚上说，我要把这个福音的接力棒要传给中国人，就是要中国本地的中国人一定要接力棒，所以他就要传承下去。但是他在讲的时候呢，我们看真的是不可思议，这是上帝的恩典。可是对他们来说呢，他们仍然说这是上帝的恩典，是一条恩典之路。这条路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艰辛，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走出来，而且他们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影响了许多许多的人。当我们看见他们这样对中国的时候，我们的心不能够不起来。所以我们现在信仰要传承，要一代一代的，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教会首要注意的。如果我们没有接班人怎么办？所以当老一辈，当戴季真他现在也不年轻了，当他讲要把这个，他说我要把这个接力棒传给你们中国人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心里面很受感动。那我看到这个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也是看到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彼得他在年老的时候，他现在他很快就要殉道，就要离开地上这个帐篷，要与主同在了。所以他殷勤地把他最关切最需要讲的信息来对这些信徒来讲，所以他心里很迫切，他非常的迫切要把这个上帝交托他的要来告诉我们。那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比较长，但是这一段经文如果你给他串起来，这几节经文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你会发现这一条路是信徒从信到他的就是像耶稣。其实我觉得圣灵真的很奇妙当我说要选这个题目，要选恩典之路做回应诗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想唱的是主我向你愿，主我愿向你，我就说很纠结知道吗？我说我到底是要恩典之路呢，还是要主我愿向你呢？因为我很想很想在这边唱这首歌，但是我的题目呢跟恩典之路又很 match， 我就后来就舍弃那一首吧。没想到今天来 我们的弟兄就带了这一首。哎呀，真的，我觉得上帝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圣灵相通啊，真的是圣灵相通，所以看到神亲自的带领。那么彼得后书，我们来看看他刚刚讲的这段经文，他其实给我们劝起来就是一条恩典之路。这条恩典之路是从信心开始，结束在爱心这个上面啊，从我们起步到我们归向神，整个一个过程，也是彼得他生命的见证，他生命的旅程。所以整个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就愿意我们一颗敬畏的心，我们认真听上帝，我们要听到的时候要什么？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就是我们要，除非我讲得很快，你快快听啊！快快的听的意思就是你安静的、用心的、愿意的、愿意接受的、谦卑的去听哈，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顿悟哈。如果触到你的那一点，你不要蹦起来哈，不要跳起来。我们到神面前，我们都是一同的，在神面前来领受。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今天是多么不一样的一个早上，你的正儿女在你的圣殿里面敬拜赞美你。现在我们要听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自己亲自居首位掌完全，在讲的听的心灵里面赐下宝贵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有温柔谦卑的心，能够全讲你的话语，也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也能够行出你的话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恩主的手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一节的经文，彼得后书，我说恩典之路，彼得他在临近，他说我知道你们这些事是都知道的了，他说但是我现在要千叮万嘱的告诉你，你们要记得这些话，因为我要走了。那我们讲的这个是什么呢？他说我讲的这一些我不是凭空讲的，我是好像约翰，他在约翰一书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怎么样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请我们的同工翻一下啊、嗯，对，他说我要提醒你们，要激发你们，要你们时常纪念这些事，这些事非常的重要。他这个彼得写这些的时候呢，他确确实实是在他生命的，他很快要归主的哈。我们如果敬畏上帝的话，你不用担心你哪一天被主接走哈，神会通知我们的，对吧？啊，保罗也知道，彼得也知道，他们接受这个帐篷的日子到了，他们要去主那边，神对他有指示的，所以他就想说我要把这些事不断的，虽然你们好像知道了，正像我今天要讲的这篇道，我想很多人都可能听过很多次，可能这段经文都很熟，但是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要激发。所以他说你们要时常纪念这些事，他说我不是凭空说的。之所以他站在那边能够讲出来，就是他说这个是我亲眼见过的，就像约翰说的，我们是亲眼见过，我们是亲耳听过，还怎么样亲手摸过，就是他确确实实是经历了。所以像戴德森他们这一家人，他们站在那边能够有那么有效的传出来，是他们经历了信心的功课，他们完完全全的经历上帝可以把一个普通的人塑造成一个不普通的人，塑造一个有神的性情那样的人，能够行，耶稣说你们要行比我行过的更大的事情。所以他们是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彼得他说你们，我这样讲就是不停地告诉你们，要来提醒。那么他要讲什么呢？他要来提醒什么呢？好，再下一个 slide，请同工注意啊，我的手这样点一下，你就做一下。好的，啊，我们 现在彼得他写的彼得前后书，彼得是一个，他原本做什么的？啊，打鱼的，啊，他是被他们讥讽成什么？这些渔夫，这些无知的小民啊，没有什么知识的啊，啊，但是呢，他写出的彼得前后书不会亚于保罗写的，对吧？保罗是有学问的，可是彼得呢是没有学问的，可是他写出了彼得前后书，这只能说明什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要谁写就可以写出来。所以他当时写这个书的时候呢，是面临着一个外面的什么苦难，就他们受逼迫。那时候雅各他们一些使徒都殉道，那么现在快弄到他了，要殉道了，所以外面的苦难给他们的逼迫很辛苦，那里面呢假师傅假教师啊，所以内忧外患一起来。那中间呢，看看这些基督徒哈，就是这个教会，教会就是信徒的聚集，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哈，教会是基督呼召出来的一批人在一起的聚集。所以这一批的这个教会怎么办呢？教会面临着外面逼迫，不是一般的逼迫，不是我们现在的逼迫，其实我们现在逼迫也挺麻烦的，我们是弹衣炮弹的逼迫哈，啊，就是这个外面世界的诱惑哈，诱惑，他们的逼迫是要牺牲生命的，要砍头的。所以你也知道，你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彼得是怎么死的，他本来可以跑的，但是他在路上啊，主跟他讲话，他驯服，他回来，所以最后他是被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与我的主一同一样的钉十字架，所以是倒钉十字架死的。所以他面临着这样的逼迫，那个时候的教会面临这样的逼迫。另外假教师假师傅在教会里面的扰乱啊，不全讲纯正的福音。好，这个时候教会面临这样子的时候，那教会要怎么办呢？好，彼得前书就是讲那些逼迫，那么彼得要劝信徒要忍耐，要忍耐，要还要这个真正这个掌权的还要有这样子的，在万般的逼迫当中要忍耐。那到彼得后书呢，他就要讲假师傅，我们真正的盼望是什么。那么他第一章呢就讲到唯一的一条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你真的跟随耶稣，你真的认识耶稣，你真的跟随耶稣认识耶稣，你就可能可以战胜苦难，你也可以分辨假的师傅。所以中间这一段的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信徒在这个恩典当中，在这个小路当中，在这个窄路当中，在这边走一条恩典的荣耀之路。这条路很艰辛，很艰辛，是窄门，是小路，但是这条路是通往荣耀的路，所以这条路我把它叫做恩典之路。那么恩典之路，第一个，恩典之路是认识神的道路。我们每个人信主了，我们都想要得平安，得喜乐，得很多祝福。我告诉你，你要得这些祝福，你现在得到的一点点还是一点点。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伟大，上帝的赐福是大到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你要越认识神，你得的恩惠平安就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你要竭力认识上帝，多认识。我们认识的只有一点点，我们以为我们刚刚信主的以为啊，我家里一切平顺，我身体也好，我这个这就是祝福了，这个就是祝福了。我告诉你不一定，信主以后很多许多苦难随着来了，那你觉得不是祝福了吗？那彼得他从一个渔夫跟随到后来他要使很多人归主啊，你看得很荣耀，可是到最后要钉十字架，苦难。所以你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那个恩惠平安，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么一点点恩惠平安。 上帝给我们在患难当中有的平安啊，出人意外的平安，上帝让我们面对苦难，面对死亡不惧怕的平安，上帝给我们平安大到是那么高超的。所以我们要竭力认识神，这个恩典之路，认识神的道路。好，恩典之路是蒙神应许的道路。好，我们很多人看看说我们信主到底得什么啊？我们认识那上帝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就是你的生命怎么样得生命，怎么样有前进的生活。他把应许赐给我们，要我们什么？叫我们能够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弟兄姐妹，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上帝的应许就是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终极的盼望》。我们终极的盼望，很多人说我们信主什么得永生，对吧？进天堂，进天国，与主同在，对不对？都对。但是我们的目标和上帝对我们的期望，我们终极的盼望应该是什么？有人回答出来吗？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主我愿向你，就是我们要在神的性情上有份，神的性情上有份。我们是人啊，我们人跟神相差太远了，但是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像什么，在旧约里面说神人呢，我们像神一样的人呢，就是我们有神的性情，我们有主那样的性情。所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很大的应许。他应许说，你信的时候我们乱七八糟，信的时候我们在跟从神的时候我们跌跌爬爬，我们跌倒了又跌倒，软弱又软弱，但是上帝说没问题，我给你的应许，给你的应许，只要你紧紧地跟随我，你让我在你身上做工，让我来建造你，你将来就怎么样，到达一个地步，你就与神的性情有份，你就像基督，你越来越像基督，你越来越像基督。啊，最近我家里面来了我哥哥他们中国过来，一家人在我家待了100多天了，下个星期才走。一家人来到这边跟我住100多天，按照我以前的性格啊，那我是觉得很难的，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怎么这么开心啊，我怎么这么高兴啊，把我的车库门弄坏了我也不说，把我的地下水弄坏了我也很开心，我没有任何觉得不开心。我突然想说，哦，神啊，原来我有变化，原来我越来越像基督，我真是有点变化，我心里很喜乐很开心，没有半句怨言，我什么都愿意忍让，什么都愿意让，而是高高兴兴的让，没问题，什么都没问题，这里坏了没问题，那里坏了没问题，我来。就是说你要与神的性情有份，是慢慢慢慢你自然发现上帝在你的心灵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好，这个改变不是坐在那边，哎呀，上帝啊，你改变我就改变我，不改变我就这个样子了哦。不会的，上帝改变，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什么缘故？前面说的，要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要分外的殷勤。正因为我们要像神啊，要像耶稣啊，那像耶稣不能坐在这边不动，就会像耶稣的。如果我不愿意跟人接触，认为跟人接触一定产生矛盾，那你不跟人接触怎么能体现，怎么能知道你的爱心有没有增长？你要爱不可爱的人，你怎么样考验你是否有神的性情？所以你要与神的性情有份，就要分外的殷勤。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落在这一段的经文，要分外的殷勤。我刚刚说看到弟兄姐妹啊，很殷勤，那个是方面做事的殷勤。要那殷勤，他这边讲了神的性情，殷勤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他从信心开始哈。我们看到信心，他要从说有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好，看看这个表，起步底部哈，底部是信心，就是你得救，你要信耶稣基督，他 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他赦免你的罪，你把耶稣基督引到心里来，这个是得救啊，这个是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呢，要听清楚啊，这个信心是起步。可惜的是，很多人只是做信徒，他只是信了，很多受完洗就没看见了，还有的受完洗看见一下也不服侍，啊，这个不是真的信。信心的起步是信，持续的相信，一定会要你什么？不单只是 believe， 你要 believe in， 你要信进去。要信到里面去，要跟他产生一个关系。所以信徒的下一步是要做什么？做门徒。耶稣的大使命是要取使万民做门徒。我们不能止于做信徒。我们看看彼得，我们看看彼得怎么信主的。大家还记得彼得是怎么信主的吗？彼得怎么信主的，大家记得吗？彼得是他的兄弟，他的兄弟来安德烈带他去信主的。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赶紧去吧。所以他的兄弟带他去了。他去了以后呢，耶稣在那边，他耶稣去了，耶稣就跟他改名字了哈。然后后来耶稣在那边看见他们在捕鱼，耶稣就呼召他们，他就马上撒了网跟随耶稣，对吧？这个是起步。你看看他真正什么时候才跟随耶稣的？他又回去打鱼啊，又去打鱼，打到什么地步呢？耶稣曾坐在彼得的船上哈，向岸上的人群讲道。他讲完以后呢，他就跟彼得说，你把那个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下网打鱼。西门怎么说的？西门开口说，夫子，他说夫子，我们整夜的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所以他们就下了网，就圈聚许多的鱼，险些那个网险些的裂开。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席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安慰他，不要怕，并且说，你将来要得人如得鱼。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呼召他，你看到他的信心怎么改变的？他前面叫夫子，夫子是什么意思啊？老师，老师，教师。到这个时候他看见上帝行的神迹，这个鱼网都破，都险些破了，他们整夜打鱼都打不到。这个时候他说，哈，好啊，耶稣，你要我下网就下吧。就打的鱼这么多的时候，他等于这个时候就像这个保罗被那处光触到一样，他看见神迹了，他看到神就是神了。他看到这个以后，如果是我们怎么想？哎呦，那我们再下网打鱼哈，那耶稣跟我们在一起，我可以马上开鱼店了哈，很好的了。可是他说的话你能理解吗？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时候他才完完全全看见耶稣对他的呼召是要完全彻底的来跟随他。所以他从夫子转到主啊，主是我们的主，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你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要让他来掌管。他说要你全职你就得全职，他要你代职你就代职，他要你去哪你就得去哪，他是我们的主。这个时候彼得才开始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他才真的跟随做门徒了，他就跟随做门徒。所以这个信心是要经过挣扎，要经过挣扎，要经过这个悔改，要经过在神面前的破碎。他这个时候完全说，主啊，我不配，我是个罪人，你意思你别呼召我，找别人去吧。但耶稣说，你要得人如得鱼。好，所以他就跟随了耶稣。那下一个，有了什么信心，要有什么德行，要有德行。德行就是你的品格，你的 character， 你在每一个层面对待别人啊，对待 你的家人，对待弟兄姐妹，对待不认识的人，你在你的停车场，在你的职场，在任何地方，都要显出你是基督的门徒。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就是死的。我印象最深的，我常常讲的，我在城北服侍的时候，有一天开车去教会，我从这边想进那个停车位，另外一辆车过来也想进这个停车位，我已经进了一半了，我赶紧退出来，赶紧退出来让他进去。后来坐在 教堂里面一看，这个人坐在我的背后，就是当天来的新朋友。我说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幸亏我让了这个座位，要不新朋友他可能还根本就没有认识神的，他看就是看你的行为，对不对？他一看你这个传道人跟他抢座位，那你就不用讲道，他听一半就走了，不听了。所以我当时就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所以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的德行不是我去模仿勉强来的，是你每天每天的要在上帝面前，要跟神说，我今天到一个任何一个地方，让我带着耶稣基督的香气，让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他的美德。所以你的品行要慢慢的自己要改变，我们的口舌，我们的讲话，我们的论断，我们的脾气，我们这一些都要改变，都要改变。所以他说，你光有了信心还不够啊，下一个就是操练你自己的德行，你的品德。好，这个品格怎么操练呢？上面说什么？还要加上什么知识？好，知识。那我们的知识呢？加上知识，这就全是加哈，加了又要加，它就是说你都要有这几样。那什么叫知识呢？这边写的明白圣经，这个很重要。知识就是要懂得神的话。要懂得神的话。我们教会我一直跟大家说，我们三年读经计划，从我来到瀑布堂的第二年，我们就开始三年整本圣经来全讲。查经班也是以整本圣经一章一章的来全讲。所以我们要让会众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没有别的，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神的灵，建造教会，建造生命。首先要有神的话，如果一个人他每天先读神的话，先见神的面，他见另外的人他就不一样。如果你几天不读神的话，别人看你都不对。所以先要有神的话，但是有神的话呢，不能走极端，不能变成现在我们说的巨婴呢，就是说我们脑袋很满，人还是个小孩，对吧？所以我后面想要加上一个，其实圣经你要还要加上一个，要明白上帝的心意，要有一个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就是属灵的领悟力。我们要有属灵的领悟力。属灵的领悟力，属灵的领悟力是什么呢？我来举例哈。其实彼得他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他很粗心的，对吧？他勇敢，他粗心，但是呢，上帝给他的领悟力，就是圣灵里面的领悟力很强。神给他的就是说，他是一个单纯的人，神就要看单纯的人，犹大就不单纯，对不对？彼得就特别单纯，所以彼得一单纯呢，他在神面前的领悟力就强。什么领悟力强呢？你看他当耶稣在那个船上的时候，别人都害怕不敢去，对不对？在那个水上走的时候，他就跑去跟随了。好，当那个许多的门徒要退去，不再跟随耶稣的基督的时候，因为他们来的时候是什么呀？要吃饼得饱，对不对？当耶稣把这个真正他要行的事情告诉他将来要怎么样为他们舍命的时候，很多人听不进去啊，就走了。走了以后，耶稣就问第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成谁呢？他有属灵的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他知道耶稣基督来讲的是生命之道，不是讲我们地上的物质吃饱，是讲我们灵里面得饱足；不是讲我们地上的生命，是讲我们里面的生命；不是讲今生的生命，是讲永恒的生命。所以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这是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然后到后来耶稣再一次问他，问许多人认为耶稣是先知，耶稣看到这些以后呢，他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耶稣就说，这个不是你能讲的，是我的父指示你说的。这个是上帝给他的智慧，给他智慧。但是当他不在神的灵里面，不在这个 spiritual 里面的时候呢，就会出问题。他出的什么问题呢？当彼得耶稣在那边指示他们说，他要指示门徒说他要受许多的苦，第三日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哎呀，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万不可于此啊，这事必不临到你啊，这是必不临到你。耶稣转过来对彼得怎么说的？你们应该很熟的，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亮光哈，彼得是撒旦吗？不是。彼得这个时候是彼得前一秒钟什么被圣灵启发，另一下一分钟呢被撒旦根基。所以要很小心啊，所以我们要跟神的关系进到一个地步，要分别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肉体的，什么是称仁义的。所以你这个理解他当时彼得这样一个门徒，他那么单纯的，他也被撒旦来利用。所以耶稣说，你要你退我后面去，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彼得他后来殉道的时候，我从他的这个殉道的历史来查的时候，其实他是可以跑的啊，他在半路上神有给他讲话，所以他体贴神的意思，他回来愿意顺服受死。所以这个叫做知识，这个知识。所以上帝要我们在爱心各方面都要在知识上面要有多而又多。好，那么第再要讲的是，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那么节制，其实节制是很难的。彼得呢，他很冲动，他当时是一个冲动的人，所以他冲动的时候呢，耶稣要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在睡觉，所以一直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还在睡了，耶稣就说，你们不能警醒骗死吗？照样继续睡吧。所以基督徒啊，我们现在如果不懂得节制的话，我们心有余力不足，我们心里想要怎么样建造自己，要怎么样像基督，可是不能。我现在跟你念一段在手机微信上的截屏，手机这个东西好不好？非常好，没有它不行，现在对吧， GPS 啊，照相啊，跟人联系啊，很好。但是凡事都有好处，但是你不要受它的什么瑕疵啊。所以说手机你要控制，如果你不控制，你谈读圣经跟神相处拼命祷告，那都是打折扣的啊。有一个人把这个诗篇23篇改了哈，你们听一听，改的是对我们的提醒。他说，手机微信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寂寞，它使我忙碌在青草地上，疲劳在可安歇的水边，它使我的灵不必清醒，为自己的名闭着眼也能走在大路上。我虽卷发过许多虚凭无知和信心才可以领受的网文，也不怕遭白眼。你的点，你的赞都安慰我，你使我在朋友圈里心满意足，你用垃圾信息充满了我的头，使我的见识满意。 我一生一世都要活在手机和网络的世界中，直到永远。我们下面就谁也不敢再写阿们了。扎心啊，你要扎到你的心了。我们形成习惯了，我现在晚上有时候因为教会的传道人也不敢完全把手机关了，放在那边，傍晚起来看一下，再傍晚起来还要看一下有信息没有。你现在那睡眠能好吗？但是那个是看有没有紧急事情。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节制，我们一刷就不自觉的拿着手机就不停的刷任何东西，别人吃饭的照片看一下点一个赞，然后去哪里玩点一个赞，不停的点了，那你的一看几个小时过去了，你知道吗？什么信息都看。所以这个叫做没有节制。我们现在这个网络世界，你要任何东西要用它的长处，如果不要被它所辖制。我现在都想号召教会每天跟他们号召他们停手机一个小时读圣经啊。所以说你要去有知识有德行，要有这些，你天天在手机上怎么可能呢？这个就是逼迫，一整的逼迫是变形的，就是在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拿出去，让我们的信心流失，还有外面的这些世俗的东西不断的冲击教会。教会现在传福音是很难的，弟兄姐妹，不容易的，我们必须付代价，我们必须付代价跪下来祷告，我们必须付代价用神的话语来喂养弟兄姐妹的灵命，这是很不容易的。否则真的就是我们脑海里充满的都是微信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文章，有好的东西要看，要精选，不能说一概的都不要啊。要选好的有意义的重要的东西要看，不重要的都要放过去。好的，我们看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忍耐。忍耐，他说你要忍耐别人和环境。彼得其实是一个没有忍耐的人，彼得是一个没有忍耐的人。记得彼得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一冲动拿个刀把那个卫士长的耳朵削了，对不对？但是你看到彼得前书的时候，他都写要在患难当中很久的忍耐，而且他要我们要顺服当权者，因为那个没用的，你那样凭血气去做事是没用的，所以他要你忍耐，他要你忍耐，他要你操练忍耐。这个忍耐是很不容易做的，你看大卫被膏了那么多年，最后才做这个，做完，对吧？他那整的忍耐，我们忍耐更不容易了。摩西是上帝重用的人，当他要他吩咐这个击打磐石出水的时候，他就击打了，结果呢？他因为看到那些百姓那样子的背逆的时候，他就不能忍耐了，所以第二次要他说吩咐磐石出水，他就不要了。这也就是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出了问题了。他没有忍耐的时候，我们一上火的时候，你知道吗？一上火的时候，你的那个忍耐就没了，那就不叫忍耐了，就没有忍耐了。所以他不忍耐的时候，他心里没有那个称神的那个圣灵的那个话语的时候，他就再一次击打磐石，结果就因为这件事情，上帝说你没有听从我的话，迦南进不去，要做人的借鉴，所以要给人后人看见这个警戒，这个是很大的提醒。当我们的这个摩西数点百姓的时候，上帝要他数的，要数多大的这年轻人要出来打仗，对吧？要数大卫呢？大卫在这个不要打仗的国泰民安的时候，他一高兴，被撒旦激动，就干什么？数点百姓，数点百姓，他一数完了，他的军师约雅说：“你不要这样了，愿上帝感动更增加更多的百姓。”可是他还是数啊。数了最后的结局呢，百姓遭殃了，死了七万。 温狱被上帝击打，死了七万。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跟神的关系要非常的亲近，你一分钟可能被圣灵提醒，下一分钟可能是撒旦来提醒你。所以你要长久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跟他相交里面，你能够分辨，你能够分辨那些假师傅东西进来，你真的清楚了，你就能够分辨假的，对不对？所以你要长久在神的话语，长久在神的恩中。好，有了这个，有了忍耐，还要加上前进。前进是什么呢？我就想最容易解的就是因为敬畏上帝而带去的虔诚的生活。因为把它反过来，因为敬畏上帝产生的前进的生活。我们现在的人教会也好，缺乏对上帝敬畏之心，我们对上帝敬畏不够。敬虔，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就是你要与神，简单的说，你要看见神，你要看见神的作为，你要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很小很小的作为你都会看见。还记不记得雅各逃离的时候，对吧？他从他家里逃出来的时候啊，他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后来他改名叫，把那边叫伯特利。他枕着石头睡觉了，大家都熟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天梯了，对不对？好，他一醒来，他说了一句话，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他就在那边奏一座堂来敬拜上帝。他这样面对面的，他看见了上帝。他在家里面，你知道他是撒谎嘛，对吧？骗嘛，他没有一手的资料，他没有跟上帝一手的资料。但他在这个地方，上帝主动向他显现，应许他，啊，他吓一跳，哎呀，上帝真在这儿。所以他说：“我竟然不知道。”他说：“这不是别的，这个地方何等可畏呀！”所以他由此产生敬畏之心啊。正像彼得一样的，彼得他第一次看见神的时候，呼召他也跟着去了，后来再打鱼了。当看见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一下子跪下来，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呢，离开我吧。”所以他产生敬畏之心啊。保罗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成敬前进怎么产生？你若不看见上帝是上帝，你若不看到他的圣洁，你不可能过圣洁生活。你不要不看到他的爱，你不可能爱别人。你要看见耶稣，你才会，你肃然起敬，你就站好了。我哥哥他们在这边，我的侄儿在这边带着他的太太，他的小孩生一个小孩，小孩是9月13号的预产期，我的侄儿是9月16号要坐南航的回中国，啊，要到广州那边去。结果他就希望这个小孩快点出生，结果一直不生，一直不生呢。他们到教会去过几次，他说：“我们现在对圣经不了解，我们没看见神，但是我们看见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心，这个还看见你们教会弟兄姐妹的生活喜乐平安那一种。”但是我们没有第一手的看见神的资料，肯定没有哈。结果他们就说：“那这个小孩要照，因为想他快点出生嘛，那个出生了，这个爸爸才能走嘛，这个妈妈一定要爸爸陪的嘛。”所以后来他们就说：“我们赌吧，7号、8号、911，就什么什么教师节，10号是教师节嘛，啊，11号是911嘛，对吧？”他们就一直都在那边赌啊，看哪一天出生。他就要我赌，我说我们基督徒不干这事儿。我说我祷告，上帝，你认为最合适的那天，这个小孩出生，我就一直这样祷告的。结果这个小孩呢，就是9月16号出生，他发作的时候呢，就是9月16号的凌晨。凌晨是什么时候呢？是我侄儿原本的机票。他就这样就改机票了嘛，原本就是16号的凌晨他要坐飞机，结果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呢？中国海南那边飓风， 整个机场都关了。所以12点的时候，我的侄儿就从楼下跑下来，把手机快看手机。我说看什么？我不知道出生什么事。他说如果今天我去飞机场呢，现在就被那边也下不了飞机，这边可能也上不了飞机，还得退回来。就那一天刚刚他手机给我看完，那边老婆就发作了。我说上帝的时间算得这么准了、啊、你要不看见神迹你不相信啊？对他来说，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神迹啊。后面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他一样一样的看见。我说看见这一些不是让我们说哇我们专门求神迹，看见这些我说你要对上帝产生敬畏之心。上帝一点点的事情，譬如说我们的出车祸，哦，上帝保守了；我们得病得医治了，哦，我们就下次上帝再保守我，就专门求这个。不是，上帝给你的恩惠，给你的看见他的同在，是让我们产生什么敬畏之心？要因敬畏上帝，你不敢做那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你不敢说那一句你不要说的话。所以要产生敬畏之心，这个是彼得他也学习，他是在学。那么雅各他也学，好，很许多人都在学这个，要有敬虔前进的生活。你因为敬畏上帝，你才会有前进的品德，才会有前进的生活。你不怕上帝，你没有一个至高的权威，那你还有什么？你说我们现在是同性恋合法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敬畏上帝，那政府当然可以去做了，因为他们没有上帝嘛，他们没有圣经嘛，他们没有怕上帝嘛，所以他什么都可以做。我们基督徒是要敬畏上帝的人，就算那些领导他们不是信基督的，如果他们对上帝存一点点的敬畏之心，他们也不敢随便做违背天伦违背上帝创造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跟世俗不一样，你要敬畏上帝，你不能说别人这样我也这样。 No， 上帝看你的一切都在上帝的眼中啊，我们不是凭外表的，里面真正的敬虔就会要带去。你要爱人，我们现在说要爱弟兄的心，要爱弟兄。现在我们教会有许多大家都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教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事工越来越多的时候，要很小心，要很小心啊，要很小心。就是事工多了，我们的骄傲也会多，我们有时候用事工代替了什么彼此之间的关爱，真正对弟兄的爱，真正看别人比自己强的爱，真正的谦卑的爱。耶稣基督谦卑驯服至死，那么彼得他跟随耶稣的时候，他跟随的时候他学了跟课，他第一个跟课从哪里学的？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离席脱了衣服拉一条手巾凑腰去洗门徒的脚，还擦干。挨到西门彼得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你原不可洗我的脚啊。耶稣说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很可爱的，他说主啊，那就是你不但我的脚我的手我的头你都要洗。那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他说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教导门徒彼此相爱，教导门徒彼此相爱。门徒之间也有争啊，谁为大呀，对不对？但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最爱的门徒对吧，约翰嘛，靠近耶稣心坛的是他吗？所以彼得还问呢，这个人将来怎么样了？因为耶稣预给彼得讲了，你现在你可以自由来往，将来什么呀啊，你要被别人捆着牵着你，那个就是预告他将来要怎么死。他那不甘心嘛，我怎么死，那旁边这个怎么样？耶稣怎么回答的？我要留着他，等我来，你与你活干呢，你来跟随我吧。所以他要学跟课，他要学没有嫉妒， 没有去跟人家比，他要学这个功课。后来他学了功课了，后来你知道他彼得在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害怕那些犹太人，他就跟外邦人分开吃饭，对吧？那谁来指责他？保罗，对吧？保罗来指责他。保罗不是最初跟过耶稣的呀，彼得当中最大的时候，不，门徒当中最大的是彼得呀，彼得是最有威望的呀。但是他被保罗 challenge 啊，被保罗挑战，他有没有恨保罗呀？如果以前刚出有没有恨不知道哈，但是最后他是一直在信上面说，我亲爱的弟兄保罗，他在彼得后书也讲了，我亲爱的弟兄保罗，他要学爱弟兄的心，最后他要学的就是爱众人的心，这个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了哈，他要学习爱众人的心，就是彼得他在侍奉当中，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三次不认主。你不要以为彼得很糟糕，换成我们呢跑得更快，当时的门徒就剩下他一个人，所以他已经是很好了。当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鸡叫的时候，他意识到他自己，他看到耶稣讲的是真的的时候，他就出去哭了。这又是产生敬畏之心，又是因为看见耶稣他产生敬畏之心，他就出去哭，就去忏悔。但他后来耶稣没有因为他跌倒不再呼召他，耶稣再一次去呼召他，再一次到海边，同样是在那边打鱼的场景，同样是打鱼的场景。好，请弟兄把放到最后两个去。好，这个是第一个，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这是第一次耶稣对他的呼召，他开始做门徒。但是到下一章啊，到下一章，耶稣再一次在同样的场景，同样的海边，同样他在打鱼，这个时候上帝再一次的呼召他，耶稣再一次的呼召他，他问了他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三次都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个时候我们在传统的解释当中说，这个原文当中一个是一般的爱 ，filio， 一个是 agapa， 是无条件的爱。其实后来我们查考圣经，这两个词常常反复使用。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因素，一个原因。但是我在这边看到的是另外的。我觉得彼得在这个时候，他知道耶稣复活了，他为什么不去找耶稣？他为什么跑到那边去打鱼？为什么？他对自己失望到顶。他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他觉得自己，我真的爱吗？我真的是爱主吗？我真的可以侍奉吗？你呼召人对了吗？我还是打我的鱼去吧。男人跟女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的，女人就那个玛利亚就在那边拼命哭了，对吧？耶稣复活了又哭又跳的，彼得就看到耶稣复活看见了，但是就你们有太太的都知道，你们丈夫表达感情的走了，他走了，他不是说不理你，他心里难过呀。他走了，彼得走了，走到那边打鱼去，不回去，就自己对自己失望到顶了。他失望到顶的时候，耶稣问他三次你爱我吗？不是说耶稣，不是说彼得不爱他，他是知道彼得爱他，所以他说你爱我吗？你问一问你自己的内心深处，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难道你愿意再去过打鱼的生活吗？难道你不是想要跟随我吗？所以他是这样子来确定彼得内心深处的感受，所以要让彼得再一次自己说出来，我真的很，你是知道的，我爱你，上帝你知道，耶稣你明明知道我内心深处，所以耶稣才把这个宝贵的托付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把这个托付给他。这就是当初他的托付，说你要怎么样得人鱼得鱼，现在马上要实现了。经过了这样几年 那么彼得的生命呢，在这个里面被操练。我准备这篇讲道，我在我的教会也讲过一次了。我第一次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跟彼得一样，我也差点想要打鱼去了。我说我太累了，我那一段身体极其的软弱，我说我受不了了，我太累了。我就想，我赶紧上帝，你帮我预备接班人吧，我就提早退休吧。我说我不行了，我没有能力了，你可能呼召人错了。我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就跑到华基那边参加一个门徒培训，叫锐意门徒训练，可能你们这边有人去过。在我听了两堂，就被一个姐妹抓出去跟她说话。这个姐妹是一个神学毕业生，也在服侍过一段，她就跟我讲，我现在不在教会了，我躲到一个外国人的教会，我在那边没有半点心思在服侍了。而且我最大的问题，我说那你的问题在哪里？他说我最大的问题是我不爱主，我一点都不爱主，我可以爱弟兄的可以爱，我爱不爱我的人，不好的人我爱不起来，所以我不爱主。我既然不爱主，我还有什么意思？我干脆我真想自杀了。哎呦，把我吓得，我就不敢再听下一堂讲座，赶紧约了他出去说话。我就说，一听我一想，哎呦，我是想退休啊，我还没想自杀了哈。他这个很严重，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情绪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说你现在唯一的没别的办法，你就等候在神的面前，你要上帝跟你讲话。我说我可能没办法帮到你，我说你要上帝跟你讲话。我后来就想，我就问他，我说你问一问你自己，若是没有上帝与你同在，若是你不爱主，你能走到今天吗？我说我清清楚楚记得你当初到教会来是我迎新，你是新朋友，我初见你的样子，你根本只是一个信徒，根本不是门徒。你后来如何在主日学，如何在小组训练，如何读神学，如何出来服侍，我还请他到我教会讲过道，我是看得清清楚楚。我说如果没有耶稣的同在，你能走到今天吗？他就哦。结果实际上这句话是上帝也是对我说的。我那天回来要讲道，我很疲累，我说上帝啊，但愿我明天不讲这篇道，因为我这没有心思，心里又想到那个姐妹。结果都那天早上一起来，圣灵就抓住我，他说这篇道就是对你讲的，就是跟我讲的，这个姐妹就是一个影子让我看的。哎呦，我一下子醒过来啊，我说是啊。然后我就跑到教会讲道，那天一讲道一问大家你爱主吗，所有的人都哭下面。然后后来一回去，那个教会的那个首先创立教会的这位姐妹就带着我去吃饭，她就跟你说 Joanna， 她说你来瀑布堂，我告诉你从头到末了是上帝的安排，你都知道了。她就要我讲回忆回忆，我跟高牧师啊，跟他的跟那些长者我如何许愿的，他们都去世了嘛。我说我都跟他们许愿，我要没有人去瀑布堂我去，我说我去，只要其他人没有人愿意去我去。我说我在那边要怎么样，我要把我的性命都摆在那。我说今天为什么我把我自己打到一个底部呢？他就说我今天见证你就是神呼召来这边的，你不要再犹豫了。我就再一次起来了，我就再一次起来了。弟兄姐妹，我们服侍是很辛苦，跌跌碰碰，但是彼得他也跌跌碰碰，但是耶稣怎么说的？他对彼得说，他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就是我们做全道人的，我们在前面要遭受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我们要一次又一次的回到上帝起初的呼召。我们的会众可爱吗？我们的羊可爱吗？ 有的真的并不太可爱，除非你用上帝的眼光看他，除非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看每个人都是可爱的。你要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看你自己可爱吗？一点的，我看我自己一点都不可爱，对不对？除非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个戴德森他们讲，戴季真牧师跟我们讲，他说你们中国人常常讲，那个戴德森不是有一句名言嘛？他说我假若我有千磅阴茎，中国可以全受之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是他的名言，对不对？但是戴季真告诉我们，你们忘记了后面还一句话，后面他讲的还没有结束，他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什么意思？说他不是因为中国，他是因为上帝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他，他们才能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献给这个大使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但愿这篇道，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什么状况，我不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信息，但是我知道你们当中肯定有像我一样，像那个姐妹一样，有失望的，有跌跌爬爬的，有犯错的，有跌倒的，有各种各样的。你要知道上帝的呼召不是因为这些人可爱，是因为耶稣的爱激励我们，是因为耶稣他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才愿意去服侍。所以再往回走，所以我们要格外的殷勤在这几件事情上面。你们若是能够有这几样，就会结果子，不会闲散。否则下面的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是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我们在这条路上，这一条恩典之路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一条很曲折的道路，但是是一条荣耀之路。我们一同的勉励在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弟兄姐妹一定要彼此相爱，你们跟你们的传道人、牧师、长职一定要常常去沟通，常常去了解他们的辛苦，他们内心的挣扎。当我有那种挣扎的时候，我没有人可以讲，我只是跟神说我不配，我做不下去了，你选别人吧，你肯定选的不是我，我说我就快死了，我说我不行了。当我这样的时候，神再一次用这个经文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所以我们不管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你们也问我真的爱主吗？你们问一问自己，也好像耶稣在问你爱吗。好，请我们的敬拜上来唱恩典之路。